大家好，同学们大家好，我叫焦思宁，这个是我除了受洗以外第二次站在这个讲台上，所以今天做见证稍微紧张一点，做不好大家多宽容。我信主快三年了，六年前的今天，我就像很多在座你们一样坐在这里，一晃已经六年过去了，所以今天看到很多你们坐在这儿的心声，就是我也特别有感触，好像看到昨天自己一样。我很清楚的记得我第一次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基本就是抱着一种就是旁观者的心态来看待就是问题的。然后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我记得我跟一个已经来了五年的一个朋友在说话，他告诉我他已经来了五年了。我当时过来的时候是读本科的，我觉得五年时间好长啊，我记得他当时跟我说他来了五年了，我不敢想象。我觉得这五年中，我觉得太多事情会发生。我当时想，我不确定这五年我会在什么地方，我会变成什么样。但一转眼我已经来了六年了，已经比当时这个朋友来的时间还要长。在这六年中呢，发生了很多事情，确实有很多的改变。而且这个来到美国之后，美国的这六年也有很大的改变。你知道，刚开始我来到这儿的时候，是美国正逢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然后呢，但是从我来到这儿开始到今年正好六年，是美国一个持续了历史上最长时间的一个股市的这个牛市，已经延续了六年了，有很多的变化。但是你要是问我，就是说如果这六年来时光可以倒流的话，如果有一件事情我可以重新去选择的话，我会选择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我想更早地接受主。我真的是希望我能更早地认识主，真是希望如果我第一天来到教会，我就可以敞开心扉接受主，那就好了。我想不光是我这么想，在座的很多弟兄姊妹，如果你们朋友们可以去问他们，他们都会告诉你，他们后悔就是信主信晚了，都想信得很早。我时常有这种感觉，我管这种感觉叫，我自己起个名字叫甜蜜的后悔。我刚刚来到美国的时候，就参加了另外一个华人的教会的活动，然后过了几天我就来到这个教会。在就是比较了两个教会的伙食之后，我很轻易地做出了一个决定，就是继续来这教会看一看。我很清楚记得我刚来的时候，我来完全是一个旁观者的心态，因为我从小的教育啊，我生活的环境，你就是用放大镜去看，也没有一点基督教的影子。我记得我刚来的时候，是在外边那个大厅看到大家聚会祷告，我就觉得很新奇，而且当时我还有一种感觉，就是我有一点反感，因为他们说的有些东西我不太能理解。我很清楚记得当时他们把人比作就是在主面前比作仆人。我就非常反感，我觉得这个有点太卑微了，把人放得很卑微嘛。我承认，就是人在自然面前，在自然规律面前是很卑微的，但是我不觉得，就是我觉得人有尊严嘛，你把我比作仆人，这个不太能接受。然后呢，我觉得我来就是来到美国就是来追求这么一个平等的机会嘛，所以就是抱着这么就是一种旁观者有点稍微反感的心态，我就是坐在人群中。但大部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心情啊，反正我当时是有这样的。但是我确定有一种心情你们一定是跟我一样的，就是一种好奇心。因为毕竟在国内的时候，大部分你们可能也没有接触过教会，也没有来到教会。我来的时候就非常好奇，我就想看看这帮人就是想干些什么，所以我就一直持续的来，直到大概两年半以前我在这里信主受洗。所以很感谢主。今天我站在这里呢，就是不是单纯的跟同学们聊一聊，我们聊的是有一个主题的。刚才弟兄说了，我们是做见证，这个词我刚开始来的时候我就没听懂，我说什么是见证呢？那可能是我这个来的时候，我不到20岁，可能这个语文什么的也见证我就没听懂，所以我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下，什么叫做见证呢？就是我今天站在这里，以一个见证人的身份，来给你们讲一讲，讲一些自己的经历吧，自己亲身所见证的。那见证谁呢？就是见证我们的刚才唱的这位加利利的陌生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我见证他什么呢？我是要见证他的真实和奇妙。 但是你如果问我们大部分弟兄姊妹，你都会知道，信主越长时间呢，他们会越会告诉你，主里面实在是太丰富了，实在是太奇妙了。是讲的见证，我虽然只信主了两年半，但我真是觉得，如果讲一天，可能也讲不完。所以，但是主有这么一句话，他是这么说的：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也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这句话是哥林多前书里面的一句话，我就想借着这句话谈谈我自己的见证，我自己在这句话上的一些经历。朋友们，我真的是觉得信了主之后，真是在主里面，是别说是耳朵眼睛，是我人心以前都未曾想过的，这是一个真实的经历。然后我谈一点关于这个平安方面的。我们的神是一位赐平安的神，我们的神的确是一位赐平安的神。我没信主之前不把平安当回事儿，因为那时候我还小嘛，我觉得这平安，我遇到事情了焦虑担心，人家都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嘛，我有事情要事情了，我殚精竭虑，这不是很正常的吗？你还能怪罪我吗？我不觉得我需要什么平安。就是那个造了福特汽车那个福特呀，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我非常喜欢。他说，如果当初他的顾客来问他，要就是如果他去问他的顾客，他们要什么，他当初的顾客一定会告诉他，他们要一匹更快的马，因为他们没有见过汽车嘛，所以他们就会告诉他们，他们要一匹更快的马。我觉得我现在就是坐在汽车上，然后我觉得我以前就是一个要马的那个人。因为我没有见过汽车是什么样子的，我从未想象过汽车有多么好，我不懂得去要。我觉得这个就是神在里面，就是他所有的真的就是我们未曾想到的。所以我以前觉得我不需要，因为我们神所说的这个平安，我们在这儿所说的这个平安，是真是神在里面未曾想过，就是人心都未曾想过的平安，是战胜了死亡的平安。什么是人心都未曾想过呢？我觉得我自己是想象力的人，我觉得如果你告诉我了，我一般我都能想到。但是信了主之后，我发现在主里面的平安，我真是曾经未曾经历过的。我必须坦白的讲，我以前是一个特别恐惧死亡的人，我觉得站在死亡面前一谈论这个话题，我觉得特别沉重，我觉得我无法直视，我就是那种就是有点大事小情就整天想整天想，然后特别怕，完了怕的话都说不出来那种，你要是不知道还以为我特镇静。然后我就这样，但是信了主之后就有这么一种莫名的平安，就是在我心里面，我不知道是为什么，这种平安我从来都没有过，非常真实一种平安，不是像那种就是自我安慰的，整天告诉你我没事儿，一切都挺好，不是这样的，是一种非常有依据的平安，我以前从来都没有过。当时我就感觉信主之后我就有这种平安，我就感觉我像发了一笔横财一样，我就不知道这个从哪来的，一下就蹦出来了，我就特别纳闷，因为特别欣喜也特别纳闷，我就在想这是为什么呢。我想我信主之后，我也没有吃斋，我也不念佛，我也不是会特意的去守一些清规戒律。后来我就想，会不会是因为我这个人的一些改变，因为我清楚地发现在我信主之后，我这个人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举个例子讲，我以前撒谎真是撒谎小能手啊，就是随便，这个不为过，随便编个故事就说出来了，脸都不红心不跳了。但是我信主之后发现，我就是讲一句假话出来我就感觉特别难受，是憋都憋不出来，真是这样，不是有刻意的就去做了什么，的确有这种感觉。后来我就想，是不是因为这样啊，就像世人所说的，就是没干亏心事儿不怕鬼敲门呐、这种感觉。后来我想想不是，因为我从受洗之后的第二天，我躺在床上，我很清楚的记得早上我在床上一睁眼感觉到了这种莫名的平安，非常非常真实。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后来就是查经啊，慢慢的认识了主之后，我知道这个平安是神赐给我们的，这平安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的。就是像我们信了主之后呢，就是如果在我们主里面，这个平安 是外人拿不走，环境拿不走，非常的真实。真是感谢主，因为神实在是用我自己的经历来验证自己的话语。在这我还想谈一点，因为我只有十分钟，只能谈两点。我谈一点关于喜乐。我们的神还在我们里面赐了人心都未曾想过的喜乐。这个喜乐这个词儿，我当时也不理解。我刚来的时候，我觉得什么叫喜乐呢？因为我念高中的时候，没出来之前，就形容这开心都是高兴、快乐、happy， 是吧？而且我觉得我亲身经历过这种高兴啊、快乐啊、happy， 我知道这是一种感觉，就是挺幸福的一种感觉。到这儿了，就是大家如果你经常来到教会，你会常听人们说喜乐、喜乐。当时我觉得喜乐可能就是另外一种表达的方式吧。可能意思都差不多，但是我信主之后发现他们说这个喜乐跟我以前觉得是完全不一样的，真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有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大概有几个月吧，就是那时候我已经信主大概两三个月了。那时候我有非常非常严重的失眠，我晚上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就是那种白天我该干嘛干嘛，然后晚上不管白天多累，白天晚上一定会醒，就是根本睡不着，当时连一个小时的深度睡眠都没有，严重的时候。那时候真是非常折磨，因为整天每天24个小时就感觉是24小时白昼一样，每天早上一起来就感觉那个太阳就是在嘲笑我，晚上根本就是像打仗一样，根本完全没办法睡眠。然后就是很长一段时间吃了药也不管用，然后重的药呢也没敢吃。所以当时就是最重要的还不是体力上的，白天还好，主要是就是你这个睡眠长期以来，如果你累积整宿整宿睡不完的话，如果你经历过，你虽然没经历过，但是你也能想到，就是那个就是抑郁的心情是非常严重的。后来我那个我老师有一次他失眠了有一阵儿，但是他那个很轻啊。我就跟他讲我这个经过，我当时给他做了一个比喻，就是当时就像火灾一样，我就是被那个抑郁的心情啊，就像那个浓烟一样，都快熏死了，就是那种感觉，因为每一天都在像打仗一样。当时我信主已经两三个月了，我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吃药也不管用，我就只好祈求神。我在跟神祷告的时候呢，神赐了我一句经文，他说喜乐心乃是良药，他赐了这句话来安慰我。后来晚上我就躺在床上，我也是关了灯然后躺着。后来我就逐渐的我就开始数算神的恩典，数算这一天神的恩典。我从把灯关了之后躺在床上，我就开始回想我这个一天每一件事情在神的恩典神是多么的帮助我。我发现我有一种莫名的喜乐，虽然那段时间刚开始的时候还是非常痛苦的，因为整宿还是睡不着觉，就在床上躺着等待着天明，但是有一种莫名的喜乐陪伴着我，以至于我后来有一段我觉得就即使这样也不错，就是我晚上反正我睡不着，我就数算一下神的恩典也挺好的啊。但是就是这个有一阵光景之后呢，我实在是感谢神，感谢神在这段时间里他没有医治我，但是他赐下来的确实是喜乐的心来就帮助我度过这段时间。后来我还是这样每天都是在数算这个神的恩典中在床上躺着，但逐渐我发现这个恩典数算越来越少了，因为开始有一两个小时的这个深度的睡眠。对，我当时我还唱诗歌，就是数算完恩典之后就自己就唱诗歌，就唱一晚上，然后默唱，然后后来我发现诗歌唱的也越来越少，就是因为睡眠越来越多了嘛。后来我发现因为我要睡觉的缘故，我已经没有时间唱诗歌了，但昨天晚上我睡了8个小时，今天才来的，真是非常感谢神。在神里面的喜乐的确还有很多，你像祷告之后，我们大家在祷告聚会之后，神听我们祷告之后的喜乐，就是与神交通之后的喜乐。而且我这个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喜欢在开车的时候想一些事情，就是我一般就是开车的时候就特别喜欢想事情。我总是在开车的时候，如果想到神的真实的时候，想到神话语的奇妙真实的时候， 就是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是经常会想到这会喜极而泣，但我觉得这个喜极而泣不是世上的那种喜极而泣，是人心都未曾想过那种喜乐。擦干了眼泪之后呢，就是经常是嘴角保持是一样的那种微笑，开车开到目的地下车，经常是这样。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信主之后将有这么，就是有这么一笔，真是就是说横财哈，没想到啊。的确这个在神里面呢是我们人心都从未想过的喜乐。我想，如果我在没信主之前啊，我听到我这么跟自己，未来自己如果有机会能跟自己说，我一定觉得我未来特别傻，因为我一定会觉得我不需要这种喜乐。但是我现在很清楚的就是，我得到这些人心都未曾想过的东西，我才知道是多么的宝贵，真是人心都未曾想过的，这是我们的主很真实和很奇妙。最后我想说就像六年前我坐在这儿一样，我已经忘记了当时给我做见证的人在说些什么，所以在座的新生朋友们可能很快也会把我说的或者已经忘了也说不定。但是我想让大家记住的一点就是，我希望你们以后在生活学习当中都可以顺利，但是如果你遇到了什么困难，或者是有一天你突然想起来我今天说的这个人心都未曾想到的，你想来体验一下，即使是你很久不来教会了，这个教会永远是你的家，它永远是向你开放的，因为神是向你开放的，神就是爱，他的应许就是你来就一定会寻见。谢谢。
感谢主，真是这个永远的平静安宁跟这个奇妙的喜乐融融。我们刚才弟兄已经陌生人的名字说出来了，叫耶稣，他的名字也是很奇妙的，叫他把他的百姓从罪里面带出来，所以他们都是见证怎么从神把他们从这个罪里面，从这个过犯罪恶过犯里面给深海里面拯救出来。我们下一个的见证是曹国彦弟兄。
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然后我叫曹国彦，是 UH 的在读的博士生，我是机械工程，这是我第五年。我是来美国一年半以后信主的。当时为什么信主呢？简单来说就是因为我特别孤独，我觉得我需要一个爱，所以经历了之后我就信主了，也是特别感谢神。我今天讲的不是我为什么信，讲我在信主之后所经历的。信主的意思呢，我理解就是信主耶稣是救世主，他来拯救我们脱离罪。从小的道德教育，礼仪教育，让我大致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稍微了解法律就知道什么是正义，什么是罪恶。但是当我打开圣经的时候，读的时候，我发觉在道义、礼仪、正义和罪上，圣经上所写的和我们所受的教育是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圣经上却又多了几样是我们很少被讲到，也很少很难被理解的几样东西。这个就是信心、盼望和爱。信心并不是那个自信的信心，而是一种有生命的生命般的一种信心。而盼望呢，也不是对美好生活未来的盼望，而是一种希望回到初始美好的忍耐。而爱不是我们常人所理解的爱，而是对真理的追求的坚持，真理追和与坚持的忍耐与合适。这些概念在我当初理解的时候，我发现我偶尔能感觉到在我们的历史人物中也稍有体现。比如就是那些在乱世中为苍生天下苍生舍命的英雄。但就是圣经里面有一句话特别能够让我们感动，就是圣经，正如圣经所写的，就是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是有敢为的，但唯独基督在我们还在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在很长时间 我的认识就是这些。在去年五月份呢，在去年五月份，我的因为我工作的失误，我的导师很生气，他对我说，我觉得你应该好好的想想你接下来该做什么了，你不适合读博士，如果我是你，我会选择放弃退出。我听后就很不理解，也很不服气。我承认我就是因为那件事我做错了，但我觉得我这个虽然做错了，错不至被解雇吧。然后稍晚的时候，我就写信给我的导师，向他道歉，并向他解释说做的不对，哪里做的也没有错，而且有些地方也不是我的错。我也请求他再宽容我一次，再给我一次机会。导师的回复呢是很短的，他就只有几行字，他说我没有很多时间浪费在你身上，因为从头到尾你都是在自己 play 自己的 game。然后我看到以后就是非常的吃惊，导师这样的评价我。后来我去他的办公室，希望和他有一个敞开的交通，敞开的一个沟通。导师呢就是也很乐意看到我一个我跟他来沟通。在那次谈话中，他真的就是花了很长很长时间向我系统的阐述，我是因为根本不具备读 PhD 的。就他向我系统阐述，我根本不具备读一名作为一名PhD 所有的基本的素养，并且他也认为我在这里是浪费时间，他是非常认真而且严肃的说的。最后他劝我找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就是想一想，安静下来好好想一想。再从他办公室出来以后，我非常难受的，但呢但是我更多的是发现，我从来没有意识到我真的在那里。在那些有些在做学术的最基本的素养方面是如此的欠缺，我真的回来好好想一想，我觉得我很想反驳他，也很不服气，但是仔细想一想，觉得他说的都是对的。那天是周五下午回家的时候，我碰见了我一位好朋友，他告诉我，他说他今天想跟我一起去教会，我非常吃惊，因为我以前邀请他的时候，他都是拒绝的，他都是不愿意来的。他也问我说最近怎么样啊？然后我说我本来是不想说这件事的，但是那天就是特别的环境下，我就跟他谈起这件事了，说我工作做得不好，有做错了一件事情，老师要把我开掉了。然后他听完之后就是跟我好好的去探讨了这件事情，我把我所有的经过都给他讲，他也非常认真的跟我去分析这件事。最后我们俩都觉得应该再写一封信给导师，说明我自己的问题，并向他诚挚的道歉。那天我们花了就将近两个多小时写一封长信给导师。信发出去之后，我的内心真的是非常大的释放。那天晚上我回到屋里的时候，我就祷告神说，其实结果是什么对我已经不太重要了，我真的希望通过这件事让我看到我自己的问题，也求你帮助我克服我这个身上的问题。从那之后就是虽然就是我还要参与一个 research 的一个 project， 那个还没有结束，所以我还要做我没有要做我必须完成的任务，所以我每天也去实验室办公。在其中的一天晚上，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有这么一句话，主耶稣问众人说，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看什么呢？是看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出去到底要看什么呢？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面，你们究竟要什么呢？要为什么呢？这句话就深深的触动了我，我感觉我迷失了，我感觉这么长我迷失了自己。其实在这件事发生之前，我扪心自问，长达在将近一年的时间，我实际上是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的，我甚至不知道我的 research 的方向在哪里。那天以后，我突然就有一种危机感，我想，天哪，在我来美国三年之后，我才开始想，我到底该怎么毕业呢？在接下来，我就是只有认真的、尽心的去做那个项目。导师看见我没有申请退学，他有一天就把我叫住说，让我们忘记那段不高兴的经历吧，让我们重新开始，也永远不要，也他也告诉我，也永远不要轻易放弃。我很感谢他给我那次机会，但是在我内心中，但固然他愿意继续资助我，但其实在我内心中反而有压力，因为我实在不知道我怎样才能毕业。在这一段时间以后，有一天我和一个信主的弟兄聊天，说到我没有关于论文的任何想法，他非常吃惊，因为已经死了却没有任何论文的构思，这其实对每一个做研究的人除了是无法接受的。他鼓励我去写，或许在写的时候会有些想法。 后来我就写了些去找导师去修改，他的反馈也很直接，他说他写他说你写的东西不能被读懂，他也不知道如何去改，他就是他那个时候也突然是明确地表达了对我能毕业的担忧，我很失望，因为我感觉我写的对于我自己来说都是那么的清晰易懂。那时我就是非常的苦闷。有一天我收到一封期刊的征稿邮件，期刊的方向与我做文章的方向大致相符，我也觉得这个机会真的非常宝贵对我来说。不久以后呢，我的办公室呢也又来了另外一位导师的博士，一位博士后，他人非常友好。有一天我们又坐着聊天，也聊到我那篇文章，他提出一些建议，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于是我们就共同合作把那个文章好好改了改，用导师手中。出乎预料的是，导师真的是很认真的修改。当我拿到反馈的时候，我是非常惭愧的，因为他几乎修改了大半部分，并且之后我们经历了四五次的认真的反复的修改，终于投了出去。那个时候我想，如果这篇文章再被拒绝的话，我该怎么办呢？我真的应该打包回家，因为我没有资格读下去。圣经里面有这么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位迦南妇人的女儿被鬼附着，并且附得甚苦。当得知主耶稣经过，那个妇人就奋不顾身地求主帮助她。主听到后反而对她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却说：“是啊，但狗也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主耶稣听到后称赞他的信心，并成就了他所祈求的。从前我非常反感这个故事，因为我很不理解主为什么拿狗比喻妇人呢。那个时候我想，每年有那么多文章，那么多期刊能够打印，难道就没有一点碎渣掉下来给我吗？所以因着这篇文章，我真的是非常认真的在神面前祷告，求神可以真的是借着这个文章可以能够发表，也指引我能够毕业的道路。前不久审稿人写回信说说你的文章结构还算清晰，但有几点问题需要修改，修改之后才会考虑能不能接受。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极好的消息。从前就是我仗着有一点觉得自己还算聪明，就是希望任何事都不费吹灰之力可以轻易的做到，也不要有什么周折，如果有什么周折的话就是特别的气馁。但是到那个时候我才发现，其实周折对我比一帆风顺更加的好。正因为如此，我才知道我的问题在哪里。如果是碰运气或者抱侥幸的话，总是不好的，因为好像建楼房偷工减料，恐怕有风雨的时候就会坍塌。所以明天呢，就是这篇文我改了一些，这篇文章就要在明天准备要因为明天是 deadline， 我就要把这个文章要投出去。我现在呢依然不知道结果是怎么样，但是我实在是相信主带领我所经历的这一个过程，他实在是要带领我走前面的路。从信主以来，我碰到了很多问题，也许这些问题对于有些人来说真的是轻而易举的，都不算什么的。但每一件事都，我觉得都是在挑战我的极限。我现在才发现生活是如此的困难对我来说。即使我被导师差点解雇的时候，即使我被导师差点解雇，到现在我依然觉得我很多地方做得不好，常常为我的 meeting 和老师的 meeting 担心。老师也常说，你既然是一名博士，理应自己找到答案，没有人可以帮你。有时我真的是觉得有不能有任何松懈，因为我觉得我一有松懈就在浪费时间，但也常常犯一些错误，有时是甚至为这些错误感害怕自己没有办法改正。感谢神，他不是那个话意义当中的神，他不是我们小说中的神，他是我们天上的父，常与我们同在。小时候呢，我父亲因为工作的原因常常要外出，我心里常常怀疑，有一个问题就是怀疑我父亲到底还爱不爱我们。记得在我弟弟高三的时候，我高一的时候，我弟弟高三的时候，我有一天我就是记得我弟弟有高三，我高一的有一天，我记得我弟弟高一，我高三的有一天，弟弟好像有一天就受了很大的委屈，在吃晚饭的时候就大声的向我们抱怨说你们从来都不关心我，也不爱护我。我当时听到之后非常的吃惊， 就待到一边，直到现在我都记得。我爸爸却非常冷静而且严肃地说了一句话，他说，不关心不爱护你，你怎么长得大呢，长这么大呢？那时我才觉得父亲的回答其实也真的是回答了我长久以来的疑问。其实我现在觉得是啊，我们的天上的父不用这个真实的生活常常的来回答我们这样的疑问吗？大家
谢谢弟兄，真是很，他们的见证都是很真实的，所以盼望可能大家对这位陌生人有一点点的了解。现在我们把时间交给李孟格弟兄，他给我们更多的这个介绍。
大家好，非常感谢主能够看到这么多的新的朋友愿意来到我们这里。希望大家刚才的晚饭没有让大家失望，我已经跟很多的新同学介绍过我们这里的饭食是非常的丰盛的，希望大家没有让大家失望。我当初来这个教会也我什么也听不懂，弟兄姊妹我也觉得好像怪的，不知道他们有什么企图，因为饭食实在是太好吃了，所以我就经不住这个饭食的诱惑，我就多来了几次。结果就因为多来了这几次，慢慢慢慢的主在我里面开启了我，让我看到实在是不只是饭食好吃，因为这里实在是充满了神的爱。我看到这里弟兄姊妹中间真的是能够彼此的相爱，我慢慢的因着这种神的爱我就被感动，那现在就不再会因着饭食而过来，而是真的是因为来到这里可以享受神的爱。实在是希望大家以后也有机会可以常常来到我们这里，能够跟我们一起来认识神，也来经历神的爱。今天晚上我想借着圣经里面的一个故事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一位刚刚说到这一位加利利的陌生人，他到底是谁？他到底要，他当时在这个地上，他到底对我们说了些什么？那么，要读圣经，我想，神他启示我们，他借着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他借着受造之物来启示我们。圣经上有一句话，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说，虽然我们这位神他眼睛不能看见，但是我们可以看见他所造的东西。我们知道有被造的就有创造的，我们看比如说这个这么漂亮的一个会所，我们知道它肯定是有人来建造它的，要不然它从哪里会冒出这样一个会堂来。我们看像这个钢琴，我们虽然看不到那制造这个钢琴的人在哪里，但是我们知道肯定是有一个人做这个钢琴的，要不然这个钢琴怎么会凭空出现在这里。所以当我们到这些神所造的宇宙万物的时候，圣经上有一句话说，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整个宇宙万物都是我们这一位造物主他所造的，所以通过他的这些所造的之物，我们就可以看见背后是这一位看不见的神，只有他才是这一位造物的。那么你如果翻开圣经哈，你翻开第一卷书创世纪，第一句话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这个宇宙是由神而来的，是从一切都是从他开始的，只有他是那一位造物主，所有的一切都是被他所，都是他所创造出来的。那么这是神向我们启示的第一种方式，就是借着受造之物。那么第二种方式就是借着这一本圣经。圣经是什么呢？圣经神的话。你大概翻一下这本圣经哈，有66卷书， 那每一卷书呢都是有一个不同都是一个作者写的，大概有些作者他写了就是几卷吧，所以一共有30几位作者。这些作者呢，如果你了解呢，你就知道他们背景相差异非常的大。他们里面有做君王，就做一国之君的，像大卫，像所罗门，也有一些就是渔夫，像彼得啊，他们就是当时就是打鱼的。然后圣经从最早一本书到就是最新的那个一卷书，大概跨越了有将近1000多年的时间。然后但是呢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读这本圣经的时候，你发现当你从头读到尾的时候，你不觉得它好像是很多人把它拼在一起的，你觉得好像就是一位作者在这里写的。你看到他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他一个意念在里面，是同一个意念，所以这就非常奇妙。这就说明为什么圣经实在是神的话，因为这一位作者其实就是神他自己，是神他的灵，他的圣灵借着这些地上的这些人来默示他们，然后他们呢就经过这个圣灵的默示，圣灵的感动，把他们对神的要对我们说的话写出来。所以你看这整本圣经真的是前后呼应，真的是非常的，你没有办法挑出它一点前后矛盾的地方。你知道我也是做现在也是一个博士生，要我经常写论文，我们经常可能会2个作者、3个作者在一起合写一篇文章。就算只有是3个作者，我们比如说每个人写一部分，到最后我们一拼起来就发现有很多地方对不上，要花很多时间去改，要最后有一个人他再从头到尾把它写一遍，那么人家看起来才好像是一个人所写的，好像就不像是就是一个人写一部分起来的。但是你看这本圣经，他们30几位，他们互相之间背景相差这么大，跨越这么长时间，但是当他们把他们这些写的书信，你把他们汇集到一起成为这本圣经的时候，你发现真的是同一个意念，是一个作者所写的。所以有些人说为什么现在好像看不到神迹，其实这本圣经放在这里就是一个神迹，因为只有神可以做成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要了解神的旨意，我们要认识他，我们就要来读他的话，因为神他所有要对我们所说的话都已经完整的记录在这本圣经里面，所以圣经非常的重要。那么今天我想通过圣经里面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叫浪子的比喻。这就是耶稣，刚才我们都提到了这一位加利利陌生人，他当时在地上，他在传讲这个天国的福音的时候，他对当时的人所讲的一个比喻。那我想让我们就看看到底耶稣他要借这个来对我们说一些什么。那么我想开始之前我们先有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你，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今天晚间求你的圣灵在这里来开启我们，主，让我们的眼睛都能够看见你这一位荣耀的救主，主，让我们的心都被你来打开，让你的话语都进到我们的里面。主，我们求主你怜悯我们，你恩待我们，你也祝福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这个故事是记录在圣经路加福音的第15章。好，我想我们从11节开始读，我们一直读到24节，这样我们男生读一节，然后女生读一节，好吧，我们就从11节读到24节。那我们男生先来啊。耶稣又说，一个人有2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 浪费资财，即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给他。他醒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牛犊牵来宰了，便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复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好，我们就先读到这里。这里讲到一个人，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小儿子，一个大儿子。今天我们主要来看一看这两个儿子都有他们的问题，我们今天主要来看看这个小儿子的问题。就讲到这个人有两个儿子，这个小儿子呢，他突然有一天要向他的父亲要家业，要了家业以后呢，他就匆匆忙忙的把这些东西都收拾起来，就往远方去了。那么当时我读到这里，我就问这个小儿子，他为什么突然间决定要离家出走，这到底是为什么？是因为他的父亲对他不好吗？好像不是。我们看到他的父亲，从后面我们就看到他父亲在他离开之后，你看多么的盼回来啊。也不是因为他家里过很艰难，他这里说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可见他生活也是非常过得非常好的。但是为什么突然间他要决定离开他的父亲，要跑到远方去呢？就是他，而且他走得非常的匆忙，他过了不多几日，他就把他一切的他父亲给他的家业就收拾起来就走了，而且呢跑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就是他的父亲根本就找，可能就是为了让他的父亲找不到他，所以他跑到这个很远的地方。我当时一直在想，我想可能是因为这个小儿子他不想以他的父亲为这个家的中心，他想以他自己为中心，他不想在那里就说听他父亲的话，而且他就想说他自己已经好像长大了，他应该自己掌控自己的一切，他应该自己做主，而不应该凡事都是围着父亲转。那么所以呢，他就要逃离这个家，他要离的父亲越远越好，这样他的父亲就管不到他，这样他就可以完全的按照他自己的意思来生活。所以我们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呢这也没有什么不对，因为好像他确实，他为什么一定要一直这么听他的父亲的呢？像刚才我们弟兄也做见证，他说他刚来聚会，听到弟兄姊妹说我们人是神的仆人，觉得怎么好像这么卑微呢？我们人不应该是大自然的主人吗？我们不应该是万物之灵吗？怎么能说自己是仆人？那么这个小儿子可能就因为这个原因，他就离家出走，跑到这个很远的地方，而且还带着父亲给他的家业。那虽然他不要他父亲，但是家业他是要的，要怎么他怎么过活呢？你看带着这他父亲的家业来到这个很远的地方哈，虽然看起来他可以当家做主了，但实际上 你要仔细看的话，你发现哈，他失去了一样东西。你看，自从这个小儿子他离家出走之后，从这个第，你看从13节说到他把他就是离开他的家之后呢，圣经上对他的称呼就不再是儿子了，就称呼就是他，就用这个他，就不再说他是小儿子。你看后面都是他，就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也就是说，他从这个儿子的地位上失落了，就是所以圣经上不再称他为这个，不再称他为儿子。他这个一直到后面父亲他回家之后，父亲原谅他之后，你看圣经这个称呼才又重新又变成了小儿子。所以因为你这个是很正常，因为你只有在父亲在的时候，在你在家里的时候，你才能当儿子。你如果离开了父亲，你要自己做主的话，你就从这个地位上失落了。我们表面上看好像没什么，其实我们如果真的对圣经有一点了解，我们对人起初神创造人时候给人的那个要给人的那个产业来相比，其实我们今天是失落了。我们好像觉得我们没有缺什么，像刚刚弟兄也做见证，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是我们眼睛都不曾见过的，耳朵也不曾听过的，人心都未曾想过的。我们往往看到了这个世上的这些东西，就觉得我们已经很满足了，我们已经过得好像很不错了。其实如果我们真的了解神创造人的时候所定下的那个那么荣耀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应当看到我们是从这个非常荣耀的一个地位上我们坠落了。人起初之所以悖逆神，就是因为人想要变得跟神一样，人不愿意服在神的权柄之下，人想要自己来做这一个神。人悖逆神之后，当我们要自己做主之后，我们就从这个一个非常尊贵的一个地位上失落了。神不再称我们为儿子，我们就变成一个他，没有名字，没有名分，没有地位，就是连一个名字也没有的一个人。神当初他创造人是有一个很荣耀的目的的，神创造万物都是有目的的，像我们造一件东西是有它的功用和目的的。我们刚刚这么漂亮的会所，我们当造这个会所是因为我们来这里可以来会的，我们造一个钢琴是要让这个钢琴能够可以来演奏出被人来演奏的，是可以来发出那非常美妙的音乐的。我们人当初神造我们的时候也是有一个非常荣耀的目的和旨意的，可是当我们人说我们不愿意来服在神的权柄之下，我们不愿意来完成这一个目的的时候，我们就从这一个荣耀的地位上失落了，我们也就失去了我们作为一个人本应该有的一个功用，和我们也就失去了我们本来应该存在这个世上的一个价值。所以我们人悖逆神之后，是因为起初悖逆神是因为我们想要以自己为中心。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人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我们往往想的是就想到的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利益。当我们被人冒犯的时候，我们是会很生气的，因为我觉得我们好像自尊受到了攻击，我们很在意我们自己的得失，我们往往想问题的时候也是站在自己的这个立场上。我想问问你们，不知道你们在座的有哪些人知道自己父母的生日、出生年月日？如果你们知道，那很好。其实像我很长一段时间我不知道我父母的生日，我是在出国申请签证的时候，那个签证官问我，哎， 你这个父母生日这项怎么没有填，你填上吧。我当时就愣住了，我想了半天啊，原来我真的不知道我父母的生日，我就没想过每年我自己过生日，我父母给我过生日。可是我从来在，对不起，在我父母生日的时候，我根本就想不起跟他们说一声生日快乐，谢谢你们对我的养育之恩。所以其实想想，我们人确实是常常只看到了我们自己，而忽略了我们身边哪怕是与我们最亲近的人。我们看到这个小儿子，他到了远方之后，他可以自己做主了，可是他干了些什么事情？他就过着放荡的生活。然后后面还讲到，我们刚才没有读哈，后面是大儿子说的，大儿子就说他还跟娼妓混在一起啊，侵吞了他父亲的家业。那这个小儿子他从家里出来之后，父亲管他了，他却是过着放生活，他任意浪资财。这资财当然表面上说是指钱财，那么从我们人这个我们每个人的角度来看的话，我想也可以只是神所给我们的一些恩赐。神当初创造我们时候给了我们非常多的恩赐，像我们人是非常有智慧的，虽然我们人看起来非常的弱小，你要说我们跑的话，我们可能跑不过什么豹子老虎，我们力量我们也不是最大的，可是我们人却是非常有智慧的。神他起初创造的时候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智慧，给了我们很多的能力和恩赐，可是当我们从神的旨意中出来的时候，我们利用神所给我们的这些恩赐，我们却是去追求我们自己的一些欲望，来满足我们自己的一个欲望。圣经上说世界上的事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今生的骄傲。这个小儿子他在这个地上，他在这个远方，他就过着这种放荡的生活，无非就是满足自己的各种的欲望。我们看到这个小儿子他完全迷失了，他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样，所以他就被自己的这个欲望所支配着，每一天他就是在这里仅仅就是满足自己的欲望，他不去想明天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么有一天突然间，可能他的钱可能也被他花光了，又遇到那个地方遇到了一个饥荒。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是有饥荒的。当然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外面的饥荒也是有，确实有很多人他们还是吃不饱的，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有发现我们里面是有饥荒的。虽然我们外面我们什么缺，我们刚刚可以享用这么丰盛的宴席，我们吃得很饱，可是当你有时候你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当你在那里想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你觉得你活在这个世上这几十年，你的目标到底是什么？你到底为什么要活在这个世上？当你想这些问题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你的心里面好像很空虚？你不知道活在这个世上到底有什么真正的意义？我们往往看不到我们里面的这个饥荒，为了满足我们自己的欲望，我们就利用我们这些聪明和才智，不断的去赚更多的钱，去追求名声，去哪怕就是说追求一些哪怕看起来是很好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常常说我们现在都是追求我们的理想，可是我们真的诚实的认真的问一问自己，到底我们所谓的这些理想它真的有意义吗？现在很多人说理想的时候，恐怕不会说我要 赚钱什么的，因为那样好像太俗了，也不会说我就是要有一个很高的地位。虽然他们实际上是在做那样的事情，可是他们表面上好像不愿意那样讲，因为觉得那样好像说起来不太好听。我们现在往往说我们的理想，比如说是要改变世界，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这样听起来好像觉得我们自己非常的有追求。可是我们实在是问一问我们自己，我们真的是想改变这个世界吗？我们有能力改变这个世界吗？这个世界真的会明天真的会更好吗？我们常常我们看到了问题，我们也知道这个世界有问题，所以我们说去改变这个世界。我们也常常希望明天会比今天更好，但实际说来，你要读读圣经，你就发现明天不会更好，明天只会更糟糕。如果人不认识神，如果人继续的这样在迷失自己，完全的来凭着自己的旨意在这里活的时候，明天只会更糟糕。其实我们放眼看一看这个历史，人类的历史，我们就看到满是仇恨，国攻打国，民攻打民。我们看一看我们自己，其实也是看到好像我们虽然外面我们可以装得很好，我们可以在人家看起来都是一个好人，可是我们里面，我们真的认真的诚实的能够问一下我们自己，我们里面真的没有问题吗？难道我们就没有恨过人吗？难道我们就没有嫉妒过？难道我们就有贪心？难道我们就没有在背后说过别人坏话？那么过了不久，我们看到这个小儿子，他因为耗尽了他一切所有的，他就穷苦起来，所以他就去投靠了那个地方的一个人，那个地方的人就打发他去喂猪。他实在是饿得不行了，他就去跟猪抢吃的，他就拿这个猪所吃的那个豆荚来充饥。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小儿子怎么可以沦落到这样一种地步。我们好像不觉得我们跟这个小儿子很像，我们觉得我们好像不至于这么惨吧，还要去跟猪抢吃的。但其实我们仔细想一想，我们人表面看起来我们可以好像很友好的在一起相处，可是一旦有利益冲突的时候，我们里面的那个恶，我们里面的那个自私就显露出来了。人为了生存下去，有时候真的是可以不惜一切手段。人为了可以，就是说彼此之间的竞争，虽然你表面上有时候可能看不出来，可是暗地里彼此之间真的是好像要你死我活那一样。你知道我在学校的那个部门，我们一共也就十来个人，但是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大家都和和气气，大家都是整天都是笑脸盈盈的，大家都互相问好啊，经常在一起聊天。可是我们暗地里，我就发现真的是大家互相都在背后会讲很多东西。虽然表面上他们两个人好像是很好的朋友，是暗地里他们就会在互相彼此的诋毁。我有时候真的常常不能理解，我说为什么会这样。其实也没有，他们也没有发生什么大的矛盾，有时候不过是比如说开会的时候意见不合讲了两句，怎么就会恨，就是讲起另外一个人可以恨到咬牙切齿这样一个地步，就恨不得把他生吞的那种地步。我有时候真的很不理解，我自己其实也尝过这样的苦头。我因为这个人比较傻，比较天真，所以有时候讲话什么做事情也不太注意。以前的时候常常因为讲错话，就是然后就被对付，真的是 我觉得实在是不能理解，我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人怎么恨人恨到这样一个地步？又不是真的深仇大恨，不过就是有时候意见不合而已。有时候像我们写论文嘛，因为我们如果有几个作者的话，我们就要讨论到底谁是第一作者，谁是第二作者，第三作者。就因为这个事情，真的是可以闹到真的是想要杀人的地步，我真的是觉得不能理解。我们知道有两个很著名的物理学家，名字我就不说了，他们据说他们后来闹翻也是因为当初这个他们那个他们发的那个论文的那个顺序，他们好像当初没有什么商量好还是怎么的，结果就因为这样的一些事情就闹翻了。所以我觉得很不能理解。所以我不知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各位朋友，你们有没有觉得自己有一点点像这个小儿子？好像我们是不是我你们有没有的我们实际上小儿子真的有点像，我们好像是迷失了我们自己，我们不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到底要做什么。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晓得到底神创造我们是要我们来做什么，我们就这样的按着我们自己的意思在这里每天的生活，每天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一些欲望，每天就是为了生存下去，有时候可以做出一些伤害别人的事情。所以我想在座的各位，你们来到这么远的地方来求学，你们应该都是很有追求很有理想的，但是我想真的是请各位思考一下，我们的理想到底靠得住吗？我们所追求的其实是不是就是一声叹息？我们这一生如果我们不认识神，我们就继续的活下去，真的到有一天我们年老发白的时候，我们恍然大悟，我们这一生真的就是白过了，真的就是一声叹息。我们这一生劳劳碌碌这么忙碌这么辛苦，到时候难道就是就这样就死去然后就没了吗？难道神创造我们就是让我们在这个地上这样犯罪这样放荡这样堕落的过完我们这一生吗？我想不是的。我想神他是有一个很荣耀的目的让我们去完成的。可幸的是这个小儿子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他有一天他突然醒悟过来了，可能是他实在是饿得受不了了，他就发现哎呀，他才想起来原来他在父亲家里是多么的幸福啊，他父亲家里口粮有余啊，他怎么要在这里饿死呢？他就发现呢，再这样下去了，因为他再这样下去一定会死的。所以这里就说到，如果我们人不是神的旨意里面，我们唯一的结局其实就是死亡。刚刚我们的弟兄也做见证，他说他非常害怕死，我以前我也非常害怕死，我不知道在座的你们怕不怕死。我以前大学时候怕死怕到一个地步，有时候晚上都不敢睡觉，我一想起来哎呀，万一这睡下去就没了，明天就醒不来了，那不是完蛋了吗？我就怕死怕到这样一个地步，就心里面就因为怕死就老是没有平安。圣经上说到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我们任何人在死亡的诠释之下我们都无能为力。我们好像看到我们科学技术发展的这么日新月异，好像我们医疗技术水平这么高，好像以前很多的这种绝症现在都可以治了，但是充其量不过也就是延缓我们的时间而已。我们最终都逃不了一死，我们因着怕死我们都成了这个奴仆，我们就为了能够生存下去能够这样活下去，我们就有时候可以真的是不择手段。我们中国有句话叫好死不如赖活着， 我们就因着怕死，我们就来做这样的奴仆。有些还有一些人，他们很聪明，他们很早就发现，其实人的结局就是死，不过就是早死晚死。所以你今天死跟明天死，没有跟过几十年死好像也没有太大区别。既然你活得这么痛苦，为什么不早点死就好了？所以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自杀？他们挺聪明的，其实他们看到了他们的结局。前不久美国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演员，也是就自杀，就上吊身亡了。那说起来挺悲哀的，因为这个演员他是一个喜剧演员，他在镜头面前都是笑着的，他的表演啊，经常可以让人捧腹大笑的，能够带给人很多的欢乐。可是他自己却没有办法给他自己欢乐，他是活在极端的一个痛苦当中。当然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上吊，可是我想如果一个人他真的有喜乐的话，有平安的话，他是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可见他是活在一个痛苦的当中。刚才我们有弟兄也分享了，只有在神的里面才能够找到这种喜乐。我们在这个世上，无论我们有多么的富有，无论我们的地位有多么的高，可是我们好像始终填不满我们里面的这一个欲望，我们还是有痛苦，我们还是有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们还是有我们得不到的东西。我们为了这些东西，我们继续的发挥我们的这些聪明才智，我们想要去得到，到了最终我们辛辛苦苦几十年之后还是这样在痛苦中就这样结束我们的这一生。我们要来想一想，难道这神，他这么伟大的一位神，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他圣经上说他创造人的时候是按着他自己的形象来造人的，也就是说我们人身上是有神的形象的，我们是在一个很高的地位上被造的。可是我们的一生怎么会这个样子？这个小儿子他看到了自己的结局，他知道他如果他再这样下去他就会饿死，所以他要回去。而且他还看到原来他是一个罪人，他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他的父亲。看到他之所以他的结局是死，是因为他犯罪，他是一个罪人。圣经上说死是由罪来的，当我们人犯罪的时候，我们唯一的我们的结局就是死亡。圣经上所说的罪跟我们在日常中我们所说的这个罪可能概念是不一样的。像刚刚我们弟兄也提到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谓的犯罪啊，就像杀人放火这些事情啊，这些才叫犯罪啊。但是圣经里面所讲的罪呢，概念不一样。那这里我们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详细讲，但是你知道圣经里面所说的哈，如果一个人呢心里面他恨一个人的话，其实就相当于你把那个人给杀了，其实谋杀。所以那我想我们可以问问我们自己，我们有恨过人哈？像我是经常有这样的。不光如此，像我们的嫉妒、我们的骄傲、我们的这种自私哈，根据神的标准这些都是罪。所以我也常常，以前我也很不能接受这一点，我觉得我是非常好的一个人，我遵纪守法，我没有杀人放火，而且我常常去帮助我的朋友们，非常热心。可是一来到教会，弟兄姊妹都跟我说我要承认我是个罪人。我刚开始的时候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接受，后来实在是因为神怜悯我，他慢慢在我里面一点一点的开启，让我看到 我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好，我只不过是表面上，我只是比较会装罢了，我可以表面上装得比较好一点，我可以表面上可以跟人好像非常的友好，但是我可以心里面我可以去嫉妒这个人，可以去恨这个人，而且我发现我里面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解决。我曾经尝试过，就是说很努力的想要去自己来改变自己，能够试着去来遵守神他所定下的这些律法，后来我发现我实在是做不到，常常是因为我好像比如说像这个看电影上网这种事情，有些时候因为上网实在是非常浪费时间啊，我就忍着嘛，就可是啊，忍得了一时，等到你那个实在忍不住的时候，你就变本加厉的去上网。像有时候看电影也是，忍了忍了忍了好长一段时间没有看，结果有一天突然忍不住就连看十几个电影，自己根本就已经完全不知道在看什么了，但是还是要在那看。所以我们其实真的能够诚实的对待自己，能够问一问自己，我们真的有那么好吗？我们真的里面难道就没有难处吗？就没有恨过人吗？当这个小儿子他看到自己是一个罪人的时候，他非常的羞愧啊，他就说他想就说对他父亲说他已经不配做他的儿子了，他就让他父亲把他当一个雇工好了。如果我们真的了解神起初造人时的那个给我们那个荣耀的地位的时候，是我们真的是羞愧啊。神他说他是赐荣耀尊贵给我们为冠冕的，神是要让我们人能够显出神的荣耀来，让我们显出神的性情来的。可是当我们发现我们的生活我们是活在罪中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应当感到非常的羞愧，真的是感觉愧对了这一位这么爱我们的父。神的性情像圣洁，像公义，像慈爱，神的这些性情太多了，我们身上到底有哪一点呢？我就说像爱这一项吧，圣经上说神就是爱啊。当然我们人我们如果能够活出神的那个荣耀来，活出神的性情来，我们也应该是有爱的。可是我们发现我们真的有爱吗？就像我自己，我以前觉得我很有爱的，我以前觉得我很有爱心，我常常去帮助我的朋友啊，而且人家都说，还不是我自己说，还是我的朋友都说我很有爱啊。但是后来神实在是怜悯我，他让我看到我那些爱不过只是为了有时候想要去能够让别人认同而已，能够让别人觉得我是个好人而已。当一个人如果真的仇视我的时候，当一个人如果他不领情的时候，我还会去帮他吗？我还去爱他吗？我想我不会。特别是像我结了婚之后，神更是借着婚姻让我发现我真的是一点爱也没有，常常对我的家人对我的妻子，我都有时候我都真的不能理解我怎么能够做出这么恶事情来。像我的妻子，她好像她就是有时候没有听我的罢了，而且我有时候也是错的嘛，因为我本身我也错了，所以她不听我也是对的。可是有时候就因为好像我的妻子没有顺服我那个里面就恨呢，就真的是恨她，可以恨到一个地步连我自己我都不敢相信。而且这还是常常还是我有时候我信主之后还是会有常常会有这样的经历，我就发现我里面怎么可以 你说如果去恨一个杀人犯还好了，她是我的妻子，她应该是我应该是全心全意去爱的一个人，她是我最亲近的人，我怎么可以恨她恨到这样一个地步？我真的是不能理解，我真的是很非常的羞愧，常常来到神的面前，当神光照我的时候，我常常是觉得神啊，你实在是要怜悯我，我怎么可以活成这样一个样子？我说人不应该是这样子的呀，我说人应该是有神的形象的，人应该是非常的荣耀才对的，怎么可以心里面能够恨一个恨自己的这些亲人可以恨成这个样子呢？所以圣经上说到，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如果真的发现我们是一个罪人的话，我们就会意识到我们实在是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让神没有从我们身上得着这个荣耀，我们从这样一个这么荣耀的一个地位上，一个旨意上，我们堕落了。所以这个小儿子他在世界上游荡这么多年，可信的是他终于醒悟过来，所以他就悔改，他就回家。所以后面我们看到，当这个小儿子他破烂的衣服，他走的时候是多么风光啊，带着他家业，想着啊自己可以做主了，结果呢把他父亲的家业败光了，沦落到一个地步要去跟猪抢吃的。现在呢他又穿着他破烂的衣服，连鞋子都没有了，就这样回来了。可是你知道吗，他的父亲呢，这里二十节写到他父亲远远就看到他了，是因为这个父亲自从他的小儿子离家之后，他的父亲天天就在这里盼望着他的这个儿子能够回来。他父亲不是刚好那一天在那里看就看到他儿子回来，而是这个父亲他天天都在那里看，终于有一天他等到他的这个小儿子悔改能够回家，回到他这里。他的父亲一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他实在是欢喜快乐，他就赶紧跑过去就把儿子的这个景象连连与他亲嘴了。到这个连连与他亲嘴，在英文里面的一个翻译啊，叫 cover him with kisses， 就是父亲啊用这个亲吻把他儿子给盖住了，把他遮盖住了。你知道这个父亲为什么要赶紧的跑过去抱住他的儿子吗？当然一方面是因为他的父亲，这个父亲实在是非常想念他的儿子，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呢。按照圣经上的律法，顽梗悖逆的儿子父母要把他带到长老的面前，众人要用石头将他打死。所以当人们看到这样一个悖逆的儿子要了他父亲的家业，到远方去过着放荡的生活，把他父亲的给他的家业败光了之后，穿着这破烂的衣服，光着脚这样老回来的时候，你知道众人就要拿起石头来砸这个儿子。按照律法，这样的儿子是要被打死，可这位父亲实在是不愿意看到这样他的这位儿子被打死，所以他赶紧远远的看见他就要跑过去要抱住他的这一位儿子，免得众人用石头把他这位儿子给打死。儿子一见到父亲就向父亲悔改，可是还没等他把话说完，这位父亲就吩咐赶紧来吩咐他的仆人说，把那个袍子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上，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你知道这个小儿子原本他是想他的父亲肯定会要惩罚他的，他的父亲肯定不再认他当这个儿子了，他的父亲可能要把他就当做一个雇工，让他就是在父亲的管辖之下做工。可 可是这个小儿子没有想到，他的父亲在他当天当日出走的时候，他的父亲就把这些东西都预备好了，就把这个上好的袍子、把戒指、把鞋都已经准备好了，然后就天天的盼望着这个儿子回来。所以当这个儿子一回来，他父亲就马上就吩咐仆人把这些东西都拿来。那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详细的讲了。这些袍子、戒指、鞋子哈，这些都是有意义的。袍子其实简单来说就是要来遮盖我们，因为我们人犯了罪之后，其实我们在神面前相当于我们是赤裸敞开的，我们是赤身露体的。所以这个上好的袍子是用来遮盖我们的罪的，戒指是来恢复我们的地位和身份的。你知道当我们从神的旨意中出去的时候，我们失去了一个非常荣耀的地位，我们失去了一个当儿子的这样的一位。但是这位父亲他马上就把戒指给这个儿子戴上，就恢复了他的地位。鞋子是可以让这位儿子走路的。后面还有肥牛犊，他们就这位父亲，你看他位父亲是何等的欢喜快乐，当他这位儿子能够回来的时候，他就真的是欢乐的不得了。朋友们，其实你们有没有想过，其实我们天上的父亲他现在他就在等着我们能够来悔改，他已经把一切都已经预备好了，他就等着我们能够跟他说，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我不配来做你这个儿子。当我们人犯罪，我们人悖逆之后，我们的结局就是死。我们的这一位神，我们的天父，他不愿意看到我们来背负这一个代价，因为这个代价我们实在是我们负担不起，所以他亲自的来到这个地上，他来为我们成就了救恩。刚才我们讲到这位加利利陌生人，这位陌生人其实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的天父，他自己来到这个地上，来向我们这些迷失的儿女，向我们来喊，我们应该要回家了。你知道这位加利利陌生人，他在地上他常常就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你翻开整这一本厚厚的圣经，你仔细读的话，其实每一页都写着回家吧，我们应当悔改了。所以我们这一位主，我们这人，就是我们这一位耶稣，他为了让我们能回家，他为我们背负了这个代价，他亲自的上十字架，他为我们死，三天后他又为我们复活。所以他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一位加利利陌生人，我们这一位耶稣基督，他来，他在十字架上做的这件事情，为的就是让我们可以重新回到我们的父那里。他为我们开了这一条路，让我们可以回到我们的父亲那里。由于时间的关系，我想我就停在这里。我想朋友们，我实在是在这里，今天晚上我不是在给你们上课，我在这里也不是因为好像我比你们都好，我比你们，其实我比你们都软弱。我站在这里实在是因为神怜悯我。所以我想我们都可以思考这个问题，我们人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神创造我们到底是要我们来做什么？希望我们能够彼此的勉励。最后我想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好吧，我们来唱第630首，主我要回家。 第630。好，我们一起来唱啊。
纵然远离天父，现在要回家，走过好长罪恶道路，主我要回家，回家吧，回家吧，不要再留待。